中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亲爱的朋友，杰心向您问安，又是我们一起学习听亚波罗牧师讲新约导论的时候了。上一讲老师谈到了基督受逼迫得胜，宗教领袖的逼迫，宣告世界的审判，还有复活得胜。那今天第十一讲呢，将谈的是显现的君王基督审判他的国，君王的得胜。这时候就让我们一起准备好听课了。
弟兄姐妹们，主内平安。这一刻我们继续学习马太福音，让我们先来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通过耶稣基督不光赎清了人类的罪，让我们这些外邦人也得以进入你的国，而且也没有忘记那些逼迫他的犹太人，将来有一天还要回来拯救以色列。谢谢你为你的信实，为你的仁义，求你祝福我们下面学习的时间，我们以基督的名祷告，阿们。马太福音讲的是天国君王的到来，一到二章讲了王的来历，三到四章讲了王的预备，五到七章讲了王国宪章，八到十章讲了王的权柄，十一到十二章讲了王被拒绝，十三章是讲了王的新计划，从十四到二十章则都是在培训十二门徒，从二十一章开始就是讲王的死与复活。按我们手册上的分段方法，马太福音可以被分作四个主要部分，分别讲耶稣其人、耶稣的作为、耶稣受逼迫和耶稣得胜。下面我们来读一下手册上对第四个主要部分的总结。马太福音的第四个主要部分是20章29节到28章20节，主题是基督得胜。自从耶稣开始服侍以来，时间已经过了大约三年半。宗师主日那天，就是耶稣在星期五被钉十字架前的礼拜天，他骑驴进耶路撒冷，明明的应验了撒迦利亚书九章九节，借此表明自己就是弥赛亚受膏的君王。我们再次见到耶稣得到民众的拥戴，可是宗教领袖所期待的是一个要把他们从罗马人的压迫下解救出来的弥赛亚，他们不会接受一个取受苦仆人样式的弥赛亚，就是像耶稣那样降世受死，把人从罪的捆绑中释放出来的弥赛亚。耶稣教训犹太人说，他们在行为上的义并不足以让他们进神的国，他们的宗教体系是腐败的，是建立在错误教义基础之上的，犹太人因而拒绝承认耶稣为他们的王。对他们的宗教和生活习惯来说，耶稣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威胁，因此他们把他钉上了十字架。耶稣在地上最后一周的事工中做了以下的事。首先，他在橄榄山的讲道，这是马太福音中第五段长篇讲论，揭示了神对以色列未来的计划，着重于他来审判的第二次降临。然后他与门徒共进最后的晚餐，并被犹大出卖。在此之后，他与门徒去橄榄山上的克西马尼园，犹太人首领催逼罗马官兵在那里捉拿了他，因他自称为神，便被控以亵渎罪，在公会即宗教议会面前受审。尽管他已经用言行和神迹证实自己的确是神，仍被犹太宗教法庭判为有罪。因为犹太人无权处死人，他便被控以谋反罪，被带到罗马巡抚比拉多面前受审。比拉多判他并无谋反叛乱之罪，但在犹太人首领的坚持下，仍判他钉十字架的死刑，把他当作犹太人的王而钉十字架，并在星期五被埋葬。星期天早上， 他凭借神的大能从坟墓中身体复活，应验了他的预言，证明他正是他所自称的那一位。耶稣复活之后，向门徒和一些妇女显现。马太福音以耶稣在加利利向门徒颁布的大使命结束，这大使命就是要他们去施洗、教训，使万民做他的门徒，并应许要常与他们同在。这可以被算作马太福音的第六段主要讲论。好，下面我们来分解一下这一部分经文。马太福音20章19到34节是属于那种枢纽经文，既可以属于前面的主要部分，讲耶稣受逼迫，因为耶稣刚讲过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接着他就治好了这两个瞎子，是对于人的服侍。也可以属于后面讲耶稣得胜的一大主要部分，因为这两个瞎子称耶稣是大卫的子孙，求他的怜悯，耶稣就让他们看见。也许是象征这时已陷入属灵瞎眼的犹太人，如果承认耶稣是大卫的子孙，他就会让他们看见，所以这是等于公开他的弥赛亚身份。如果是这样，那么这一段就与21章1到17节光荣入城和洁净圣殿合在一起，算作王公开身份。对于耶稣基督的受难周的时间表，在圣经里并没有给出完全确定的信息。我们确知的是那一年的逾越节是星期五，耶稣在星期五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星期六是安息日，星期天就是初熟节的早上，耶稣从死里复活。约翰福音12章1节说逾越节前6日耶稣来到伯大尼，因此这一天应该是上一周的星期六。在这一天晚上，玛利亚用香膏膏抹耶稣，预备了受难周的开始。约翰福音12章12节说第二天是耶稣光荣入城，有许多人用棕榈枝铺地，因此这一天被称作棕枝主日。虽然有人认为耶稣应该早一天在星期五到达伯大尼，因为在安息日他不应该旅行，也有人认为耶稣光荣入城可能是在星期一，因为那是逾越节的前4天，是人们拣选逾越节羔羊的日子，因此耶稣是把自己当作逾越节的羔羊而献上。但是因为加利利人用来算一天的方式与犹大人算法不一样，前者是从清晨算到清晨，而后者是从傍晚算到傍晚。也就是说，加利利人的一天比犹太人的一天早半天开始。这样，耶稣在棕榈主日入城，也就是按加利利的日历选羔羊的那一天。这也可以解释为何主耶稣和他的门徒们在星期四晚上吃了逾越节的晚餐，而不像是犹太人在星期五晚上才吃。也可以解释为何他和他的门徒们是在星期六到达的伯大尼。因此从此以后，我们将采用传统的说法，即耶稣的光荣入城是在星期天，称之为棕榈主日。其余的事件都分叉在这一周里面，星期一洁净圣殿，星期二与犹太人争论，星期三橄榄山讲道，星期四最后的晚餐，星期五被钉十字架，星期六安息日，星期天从死里复活。我们将这从星期天早上光荣入城到星期天早上死里复活的7天称之为受难周。整个受难周就是弥赛亚被剪除的过程，因此是开始于但以理的69个7结束的时候。因为尼希米记2章1节给出了下令重建耶路撒冷城墙是在亚达薛西王20年尼采月，虽然没有给出哪一天，但是一个很合理的假设是这个月开始的时候，因此是公元前444年3月4日。而但以理预言在这日之后的69个7年，每年是360天的阴历年之后，弥赛亚将被剪除。如果我们用69×7×360，就得到173880天。从公元前444年的3月4日到公元33年的3月3日， 是正好476个阳历年，乘上准确的一年的天数 365.2421.9879 天，就得到173855天，比预言的天数少25天。而从公元33年的3月3日加上25天，就是3月28日星期六，正好是耶稣基督到达伯大尼的那一天。可见耶稣基督严格的按照神所预言的，在但以理的69个期结束的那一天之后，立即开始了他的受难周。而受难周的第一天就是马太福音21章记载的光荣入城。在这一天，耶稣基督故意去找了一个驴驹，骑着他进城，应验了撒迦利亚书9章9节所预言的弥赛亚所要表现出的样式，明显的宣告自己就是所预言的犹太人的受膏君。许多犹太人民都接受了他的声称，拿棕榈枝铺在地上喊说，何散纳归于大卫的子孙。按照马可福音12章，耶稣光荣入城似乎是在星期天的下午，因为他入了圣殿，周围看了各样物件，就天色已晚，和12个门徒出城往伯大尼去了。第二天一早，耶稣回到耶路撒冷城去洁净了圣殿，这是他第二次这样做。第一次是在他事工开始的第一个逾越节，这一次是在他事工即将结束的第四个逾越节。因为有从世界各国来的犹太人在圣殿敬拜，所以有换银钱的地方是正当的。然而他们把它放在圣殿的外邦人的院里，剥夺了外邦人敬拜神的机会，也把整个圣殿区域变得非常商业化。所以耶稣责骂说，你们把我父的殿变成了贼窝。再加上小孩子喊何散纳归于大卫的子孙，使得祭司长和文士十分恼怒。耶稣却说，这正应验了经上说的话，你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完全了赞美的话，那是在诗篇8章2节。至此，耶稣基督通过医好瞎子、光荣入城和洁净圣殿三次表明了自己的受膏君身份。接下来马太福音21章18节到22章14节是讲述王对以色列国的审判，其中诅咒无花果树是宣告审判，而以后的一个对话和三个比喻是解释审判的原因。按照马可福音11章的记载，诅咒无花果树其实是发生在星期一早上去耶路撒冷洁净圣殿的路上，是在星期二早晨门徒们才发现这棵树枯萎了。因为马太福音是按照主题来组织材料的，所以就把这过程省略，说是立刻枯干了。虽然因为门徒们对此稀奇，耶稣就给他们解释了凭信心祷告的功效，然而这棵树被咒诅的意义在于它被咒诅的原因。无花果树是一种很特别的树木，它的果子总是在两个叶子当中出现，随着叶子长大，果子也就成熟了。因此当一棵树长满叶子的时候，就表明这棵树上已经结满了果子。在耶路撒冷附近的那种气候里，无花果树一般是在二三月份开始长叶和出现小果子，到五六月份就果子成熟，树上也满了树叶。然而这棵树是在逾越节附近，即三月份就满了树叶，因此给人一个上面已经结满果子的错觉，实际却没有任何果子，这棵树已经出了问题，成了一棵没有用的树。因此耶稣咒诅这棵树并不是表明他的脾气暴躁，而是有高度的象征意义。因为以色列现在就像是这样一棵树，有结果子的样式，无结果子的实质，只能像施洗约翰所预言的那样，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因此耶稣基督诅咒这棵无花果树，就是代表着他宣布了对以色列的判决。因着这一代犹太人领袖所提倡的假冒为善的法利赛主义，所以以色列已经成为一棵无用的死树。接下来耶稣就解释了如此判决的原因。在马太福音21章 23-32节，耶稣解释如此审判是因为他们拒绝了圣父。首先，犹太人的领袖问耶稣凭什么权柄做他所做的事，耶稣就反问他们，约翰洗礼的权柄是从天上来还是从人间来？这些祭司长和长老既不敢说约翰的权柄是从天上来，因为他们自己不这样信，也不敢说他的权柄是从人间来，因为人都以为约翰是神的先知，所以就说不知道。耶稣回答说，因此我也不告诉你我的权柄从哪里来。然而他加上了一个比喻，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先不顺服父亲，以后又懊悔顺服了父，小儿子嘴上一直说顺服，却实际上不顺服，就问他们哪一个是遵守父命的呢？他们说是大儿子。耶稣就给他们解释说，大儿子就是代表那些听了约翰的话而悔改的人，即使他们原来是税吏和娼妓，若是悔改了就可以进神的国，而你们这些自以为义的人却拒绝了约翰，也就是拒绝了差他来的天上的父。接下来在33-45节的园户的比喻，耶稣解释说，如此审判是因为他们拒绝了圣子。家主代表神，园户代表以色列，一个一个被园户打死的仆人代表先知，而最后被打死的儿子代表基督。耶稣说，这些园户看见他是儿子，就彼此说，这是承受产业的，来吧，我们杀他，占他的产业。他们就拿住他，推出葡萄园外杀了。这显然是指他们将把耶稣基督钉上十字架。而耶稣宣布，经上写着，匠人所弃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耶稣基督这个对以色列的绊脚石将成为教会的基石，神的国必从以色列夺去，赐给那能结果子的百姓，即主要是外邦人的教会。接下来在22-1-14节的婚宴的比喻中，耶稣解释了如此审判是因为以色列拒绝了圣灵，王代表神为儿子摆设娶亲的宴席，代表神将通过基督而赐下神的国，那些首先被召的人代表以色列，他们因为把个人的利益放在神的国的利益之上，拒绝了邀请，甚至杀害了仆人。这很可能是指在耶稣基督已经被钉受死和复活之后，神继续差遣他的仆人去呼召犹太人成为教会的一部分，然而却被犹太人拒绝和杀害，就像斯提凡、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耶稣的弟弟雅各等等。因此王就大怒，发兵除灭那些凶手，烧毁他们的城，代表神将使用罗马人去攻克耶路撒冷，拆毁第二圣殿。然后主人从路口上随意请来的客人，就是代表主要是外邦人的教会。然而这些客人是那些表面任信的教会，不代表其中每一个人都是真信徒。那个因没有穿礼服就被捆起来带走的客人，就是教会里的假信徒。古代中东有钱人在婚宴上给每一位宾客预备好礼服，不穿就是对主人的不尊重，这代表教会每一个人都是本来不配被邀请的人，然而主人就是神恩典的不仅请了他们，还给他们预备了他们所需要的义，就是耶稣基督的义。若是拒绝这样大的恩典，人真的是无可推诿。最后说，因为被招的人多，选上的人少，是指不光对以色列，也对教会。福音是遍撒的，然而只有被神拣选的人才能真正的接受。所以以色列拒绝了约翰，就是拒绝了圣父，钉死了耶稣，就是拒绝了圣子，又杀死了早期教会的领袖，就是拒绝了圣灵。因此会有公元70年的耶路撒冷和圣殿被毁一事，以色列从此将陷入属灵的黑暗，也将被神在神的大计划中暂时搁置，而天国将以教会的形式显现。至此，在受难周的星期天，耶稣宣告了自己的身份。星期一，耶稣洁净了圣殿，并通过诅咒那棵无花果树，宣告了对以色列的审判。或许也是在星期一解释了这些审判的原因。星期二的早晨，门徒们发现了那棵树枯萎，而耶稣解释了 凭信心在圣节中祷告的效能，也就是在星期二发生了以下与犹太人的争论。马太福音22章的15节到46节是犹太人对耶稣的几番挑战，耶稣成功的为自己辩护之后，23章就是耶稣宣布对于法利赛人和文士代表这一代犹太人的审判和厌弃。第一个对耶稣的挑战是法利赛人和西律党人合作，这两种人本来是互相为敌的，法利赛人反对罗马，西律党人支持罗马，然而他们设计了一个计谋，自认为是万无一失，问耶稣纳税给该撒可以不可以，如果耶稣说不可以，那么西律党人就可以向罗马人控告他要谋反，如果他说可以，那么法利赛人就可以在犹太人中传说耶稣不爱国。耶稣看出他们的恶意，就问他们要一个钱来，说这像和号是谁的，他们说是该撒的，耶稣说这样该撒的物当归给该撒，神的物当归给神。也就是说，当一个人使用一个政权所发布的钱币，上面有代表这个政权的形象，实际上是已经受惠于这个政权，就没有理由不向这个政权交纳捐税。然而与之相关的是，人的灵魂上面有神的形象，所以人是永远的受惠于神的，也没有理由不把自己的一切都该归于神。第二个对耶稣的挑战是来自于撒都该人，他们是不信复活的，他们拿一个可能难住了许多法利赛人的难题来试图难倒耶稣，问如果有复活的话，那么一个以前按照犹太的至亲救赎律法去嫁给过许多兄弟的女人，在复活以后该算谁的妻子呢？耶稣首先说你们错了，因为不明白圣经，也不晓得神的大能。当复活的时候，人也不娶也不嫁，乃像天上的使者一样。所以问题不是在于复活，而是在于复活以后的人与现在不一样，那时既然没有死亡，也没有必要再生养，所以也就没有婚姻嫁娶。耶稣接着试图说服他们信有复活，因撒都该人只信摩西五经是圣经，就引用摩西说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和雅各的神，然而神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所以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一定是活着，并且将来还要复活。第三个对耶稣的挑战是来自一个律法师，他问耶稣律法上哪一条诫命是最大的，耶稣引用犹太人每天都要背的公听篇，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也是最大的，另一条就是要爱人如己，这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耶稣实际上是把十诫总结成为两爱，把旧约律法提高到新约律法的水平。马可福音记载这个人的问题其实是真心诚意的，耶稣说你离神的国不远了。马可福音说从此以后就没有人再敢问耶稣问题，但是马太福音记载了耶稣主动问法利赛人的一个问题，就是论到基督是谁的子孙，法利赛人都说是大卫的子孙，因为他们期待的是一个领他们征战得胜的王。耶稣回答说那你怎么解释诗篇110篇第一节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把你的仇敌放在你的脚下。第一个主显然是指神，第二个主显然是指弥赛亚。如果弥赛亚是大卫的子孙，那么大卫怎么称他为我主呢？法利赛人哑口无言，从此以后就没有人再敢问耶稣问题了。要想解决这个解经问题，有两种可能的方法。第一种是现世的方法，就是假设诗篇110篇这首弥赛亚诗篇是大卫在他已经退位，让所罗门做了大卫宝座上的王，而自己已经成为平民的那个短暂的时间内而写。因此第一个主是神，第二个主就是那时的王所罗门，所罗门就是弥赛亚，即受膏君，以后每一个做大卫宝座的大卫的子孙都享有这个称号。然而他们不都是顺服神的律法，因而大卫的国度不得不在被掳巴比伦时被终止，而神要实现他在大卫之约当中的应许，就必须有一位终极的弥赛亚， 他从血统上是大卫的子孙，然而在本质上却是不会犯罪的，这样才能让大卫的国度永远持续下去。因此这就是第二个解法，即永恒的解法，即第一个主是神，而第二个主是一个永世就存在的，以后又降世为人，成为大卫子孙的弥赛亚，也就是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要想接受这一点，就必须承认耶稣基督是神。法利赛人对此当然不能接受，所以他们的神学和解经也就卡在这里。在23章，耶稣宣告了对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的厌弃，先是三个责备：第一，他们教导正确的教条，但自己却不遵守；第二，他们喜爱外在的敬虔的样式，却忽略内心敬虔的实质；第三，他们喜爱在人当中为大，然而却不愿意去服侍别人。接下来是一系列宣告的有祸了，有时称为七祸，有时称为八祸，原因是14节在马太福音的古卷上没有，然而却出现在马可福音的12章40节和路加福音的20章47节。我们下面将保留这一节，以试图看见与八福之间的对应。13节的第一祸与八福的第一条虚心的人有福了相反，法利赛人因为不承认自己邻里贫穷，所以自己进不得天国，而且他们还制造出许多种别人达不到的标准，所以也不让别人进去，就像是当人的面把天国的门关上。14节的第二祸与八福的第二条哀痛的人有福了相反，法利赛人不但不为自己的罪哀痛，反而在人面前表演他们虚假的属灵。15节的第三祸与八福的第三条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相反，法利赛人是骄傲的去征服别人的灵魂，结果不是让他们得拯救，反而是使他们沦丧。16到22节的第四祸与八福的第四条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相反，法利赛人在启示的时候认为向金子启示比向圣殿启示更重要，说明他们认为利重于义。23到24节的第五祸与八福的第五条怜悯人的有福了相反，法利赛人为了守律法的细节而忘记了律法的原则，就是公义、怜悯和信实。25到28节的第六和第七祸一起与八福的第六条清心的人有福了相反，耶稣把他们比作两样东西，一个是外面被洗净，里面却是肮脏的杯盘，一个是外面被粉饰，里面却装满了不洁净的死人骨头的坟墓。与其是清心，他们却在外面显出公义，里面装满了伪善和不法的事。29到36节的第八祸与八福的第七和八两条，即使人和睦的和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相反，法利赛人建造先知的坟墓，却逼迫和杀害神在现实所差遣的仆人。耶稣说，叫世上所流义人的血都归到你们身上，从义人亚伯的血起，直到你们在殿和坛中间所杀的巴拉加的儿子撒加利亚的血为止。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一切的罪都要归到这世代了，因亚伯是记载在创世纪里的第一个被杀的人，而在希伯来圣经的最后一卷书历代志下24章20到21节有一个祭司耶和耶大的儿子撒加利亚在圣殿的院内被人用石头打死。如果耶稣说的撒加利亚就是这个祭司的儿子，那么他的意思就是你们从圣经的开头到结尾一直都在杀害先知和义人，有点像我们今天说从创世纪到启示录一样。然而这里为什么用巴拉加的儿子撒加利亚，相当令人费解，因为这是撒加利亚书一章一节所讲的写撒加利亚书的那位先知撒加利亚的名字，即义多的孙子比利加的儿子先知撒加利亚。一种可能是当时的犹太人把先知撒加利亚与祭司的儿子撒加利亚混为一谈，而耶稣或者是马太使用了他们这些有物的概念和语言来表达一个无物的真理， 所以这个名字的形式虽然是错的，然而它所指的那个实指的人却是真的。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先知撒加利亚也是被杀在圣殿里面，虽然圣经上没有记载。或者历代志下的那个祭司的儿子撒加利亚是耶和耶大的孙子，而他的父亲叫巴拉加。后两种可能性都是没有圣经根据的，然而是有可能的。但是无论如何，圣经都是无误的。23章在讲完三个责备和七或八个有祸了之后，从37到39节是一个哀叹，耶稣为耶路撒冷，也就是全部的以色列，因为拒绝他而将遭受的可怕的后果而感到难过，预言了他们的家将成为荒场。在公元67到70年的第一次犹太人暴动和公元132到135年的第二次犹太人暴动都被罗马镇压下去之后，耶路撒冷就成为一个2000年的荒场，直到公元1948年以色列复国为止。然而耶稣应许说他将会再来，并且说到那时你们将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马太福音的24到25章被称作橄榄山讲道，是马太福音里面第五段的长篇讲论。也有人把23章算作第五篇长篇讲论，而24到25章算作第六篇，这样大使命就成为第七篇。橄榄山讲论的主题是有关末世和基督的再来。橄榄山讲道的时间我们可以从26章1节看出，耶稣说完了这一切的话，就对门徒说，你们知道过两天是逾越节，因逾越节是星期五，所以橄榄山讲道是在星期三。因24章1节说耶稣出了圣殿，说明在星期三的早上耶稣又去了圣殿，可能是继续前面记载的辩论，或者是宣告23章的审判。因此橄榄山的讲道很可能是在星期三的下午，耶稣和他的门徒们离开圣殿回到伯大尼的路上，经过橄榄山休息时所讲。首先在24章1至2节，耶稣预言这第二圣殿将会被拆毁，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这事的应验是在公元70年，当圣殿被烧毁以后，上面镀的许多金子都渗到石头缝里，罗马士兵为了掘出这些金子，几乎把每块石头都翻遍了。在第三节，门徒问了耶稣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就是指圣殿被毁一事。第二个问题是，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马太福音没有记载，路加福音记载在21章12到24节。这事的预兆就是耶路撒冷被兵围困，耶稣的劝告是那时要逃离犹大。在公元70年耶路撒冷被围困的时候，基督徒有系统的撤离犹大，得以保全，而犹太人则坚持到底，玉石俱焚。最近被找到的耶稣的弟弟雅各的藏骨盒，就是在那时被留在耶路撒冷，其中的骨头被基督徒带走，现今在亚美尼亚派的基督教修士手里。对于第二个问题，就是耶稣降临和世界末了的预兆，是记载在马太福音24章的4到31节，其中4到14节记载的是末世的七年大灾难，或但以理的第70个期，也称雅各遭难的时候的前三年半，而从15节到31节讲的是后三年半。在但以理书第9章，神设立了一个恢复犹大的490年的计划，当中带一个间隔，就好像神开始记犹大犯不守安息年的罪有490年，中间带一个间隔一样。如果我们还记得，神是在基甸做了金以弗德那一年开始算以色列和犹大犯罪，以在大卫和他的儿子所罗门，意思是和平统治的期间作为间隔。在北国以色列被掳的时候算是犯罪390年，在南国犹大被掳的时候算是犯罪490年，犹大少守的70个安息年通过被掳70年被补上。而从他们的最后一次回归，也就是下令重建耶路撒冷的那一年 开始这个490年的恢复计划。中间有一个间隔，是在大卫的儿子和平王子耶稣基督在某种意义上做王的时候。从下令重建耶路撒冷开始，过了69个期，弥赛亚将被剪除，在间隔当中第二圣殿将被毁灭。在最后一个期的前一半，有一个以后在新约里被称作敌基督的人将与以色列立约，在一期之半他又与以色列毁约，并将利那行毁坏可憎的，就是安提阿古四世伊比凡尼曾经做过的事，即玷污圣殿。到这最后一个期结束的时候，以色列将被恢复到神的计划当中来，按新约的说法就是全以色列都将得救。所以橄榄山讲到是把但以理的第70个期，即大灾难期间所发生的事给予细节化，而启示录的大部分则是把橄榄山讲道里面讲的内容再进行细节化。一般我们不应该使用以后才学的概念来解释现行的知识，然而因为橄榄山讲道与启示录是如此的平行，我们将在这里进行简单的对应。马太福音24章4到5节讲的不要被将来的假基督迷惑，与启示录6章1到2节讲的揭开七印当中的第一印，也就是一个白马王子即敌基督的出现相对应。马太福音24章6到7节讲的打仗和打仗的风声，以及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与启示录6章3到4节讲的七印中的第二印即红马代表战争相对应。马太福音24章7节的多处必有饥荒地震，与启示录6章5到6节的揭开第三印即黑马代表经济危机相对应。马太福音24章8节的这都是灾难的起头，可能与启示录6章7到8节的揭开第四印就是灰色马代表死亡相对应。那灾难的原文是生产之难，意思就是像生孩子的阵痛一样，以后会有逐步加速和加剧的灾难，直到不可承受的时候，最后新生命就诞生了。马太福音24章9到13节讲的对圣徒的逼迫，与启示录6章9到11节揭开第五印，即出现大量被杀害的大灾难圣徒相对应。马太福音24章14节讲的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与启示录第七章的14万4千犹太人受印传道，和无数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人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相对应。至此耶稣就在橄榄山讲道里结束了对将来的大灾难的前三年半的描述。从15节到31节，耶稣讲的是大灾难的后三年半，以敌基督玷污圣殿开始，以耶稣基督从天降临做结束。我们这堂课的时间满了，下堂课再继续学习。弟兄姐妹们再见。亲爱的天父，谢谢你向我们应许耶稣基督的再来，求你让我们现在每日的生活都不忘记我们有一日要向再来的救我们的主交账。谢谢你，以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上一课老师讲耶稣的复活得胜，这一课呢也讲了显现的君王基督审判他的国，以及君王的得胜，这些呢都是旧约所预言的弥赛亚他的复活给我们带来的希望和能力。因他的全胜，我们靠他活得有希望有力量，实在感谢主。亲爱的朋友，让我们记得按时收听新约导论。 中神学院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课程。刚刚您听到的是亚波罗牧师所主讲的新约导论。亲爱的朋友，凡是能够像孩童一样信靠父神的人，就必会在任何困难中得到父神的帮助。信靠的恩典就是最宝贵的帮助，凡向父神祈求这恩赐，就必得着。愿神祝福你。